愿主与你们同在，
与你的心灵同在。
恭读圣马窦福音。
主愿光荣归于你。
那时候，那十二人中之一，名叫犹达斯·伊斯加略的，去见司祭长说：我把他交给你们，你们愿意给我什么？他们约定给他30块银钱。从此他便寻找机会要把耶稣交出。无酵节的第一天，门徒前来对耶稣说：你愿意我们在哪里给你预备吃逾越节晚餐？耶稣说：你们进城去见某人，对他说：师父说，我的时辰近了，我要与我的门徒在你那里举行逾越节。门徒就照耶稣吩咐他们的做了，预备了逾越节晚餐。到了晚上，耶稣与12门徒坐席，他们正吃晚餐的时候，耶稣说：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中有一个人要出卖我。他们非常忧闷，开始各自对他说：主，难道是我吗？耶稣回答说：那同我一起把手沾在盘子里的人要出卖我。人子固然要按照指着他所记载的而去，但是出卖人子的那人却是有祸的。那人若没有生，为他更好。那要出卖他的犹达斯也开口问耶稣说：拉比，难道是我吗？耶稣他说：你说的是。上主的圣言。
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
我们昨天跟今天都听见耶稣预告要被出卖，而那个出卖者就是犹达斯。昨天是若望的版本，今天是马窦的版本。今天的马窦的写法是犹达斯先跟这一个司祭长议定了一个价钱，30块银钱。但是我们从圣经的叙述当中，4部福音我们都看不出了犹达斯出卖耶稣的动机是什么，不知道的。那其实我们读马尔谷跟路加，这出卖这个字大概都不能够用。同样一个希腊文呢，在4部福音用同样一个字，但是在翻译上面我们现在中文翻译出卖，它本来的意思是把耶稣交出去，交出去。我们读整个的新约的传统，有非常多这个交出去的说法，有天主把他的独生子交了出来，耶稣把自己交出去，犹达斯把耶稣交出去。但第一个我们可以肯定，这是天主的旨意。而耶稣呢，作为一个这么强的聆听天主启示的人，聆听天主话语的人，像我们今天所听的第一篇读经，这第3首上主受苦仆人的诗歌他说天主每天清晨把他唤醒，然后呢叫这个仆人呢像学徒一般的聆听听天主的话。所以耶稣他是在不断的寻找天主旨意，同时服从天主旨意的过程当中，越来越深的意识到这是天主的意思。他不是无奈的，他是愿意服从天主的意思，他不是浪漫的，他是知道这是天主决定拯救人的方式，他接受。但是别的人呢，犹达斯，我们今天看的这个故事，在基督徒的传统里面，大概没有人对犹达斯有好感。不过我们如果真正的认真的面对圣经的经文，直接的写的话，我们其实真的不知道犹达斯到底为什么把耶稣交出去。 我们人如果稍微有一点点的好心的话啊，不要都从坏的方面来思考的话啊，我们仔细看这些跟耶稣有关的故事，那些跟耶稣作对的人，我们说过了嘛，他们都是相信，他们也在执行天主的旨意。耶稣自己在若望的版本里面说的，将来人们要杀害你们，还以为是尽恭敬天主的义务。我们怎么样去聆听天主的旨意？以前的人很难说，以前的人因为耶稣的事件没有完成，但还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。其实历史里面已经有非常多的好榜样，但是我们还可以稍微同情的说吧，这些活在耶稣之前或者跟耶稣同时期的人，他们还没有一个绝对的榜样。我们今天有啊，我们活在耶稣事件之后，我们马上要庆祝耶稣的死亡跟复活，我们四旬期快要结束，不知道我们当中几个人这个期间领受了何好圣事。我们大概常常听见，我们自己也说，想不起或者反省不到自己有什么罪。我想这个原因可能是我们在彼此比较，你看这个世界这么乱啊，台湾这么乱啊，坏人那么多啊，那我们多好啊。说实在的，我们在一般的社会标准上面，我想我们基督徒，我们教友们绝大部分以这个世上的标准来看，堪称好人，可以说是好人啊。但是我们总是不应该忘记啊，我们真正能够对照的唯一的标准呢，是耶稣。因为耶稣才是绝对的真理，耶稣才是我们得救恩的道路。我们一直是跟比我们差的人比，我们总是谈，比如像政治上说啊，双重标准。双重标准的人当然不对，但是错就是错，不是吗？不论错的大还错的小，错就是错。我们现在这个社会的价值观是非常的混乱，特别是在受这个政治的影响之后，我们很容易就会同情这个在政治上受迫害的一方。迫害者固然不对，但是被迫害者他们有没有需要反省跟悔改之处呢？相信是有的嘛。我们要注意到基督徒，我们不要被这样的一个社会的环境影响，我们的省察，我们的反省是面对天主的召叫。今天这一个上主受苦的仆人是非常美的榜样，他知道天主给他一个受教的口舌，使他可以援助疲倦的人，用言语援助，所以他是听了天主的话，然后呢用天主的话去援助人，不是用别的语言，用天主的话。所以每天好好的打开耳朵，我让天主打开耳朵，然后这边说，他说上主开启我的耳，我没有违抗，没有退避。我想这一些耶稣同时期的人，这些人自以为自己对的犹太人或宗教领袖们，可能包含犹达斯，他们就是听着听着突然间就自己就把自己绝对化了，好像天主也不能改，他们就以为他们想的一切就是天主的旨意，这真的非常困难。但我们今天有一个绝对的标准，以前这些人他们看不见，没有真正的说亲耳听见，他们得靠着古老的教训，靠着自己天主良心的呼唤。但今天我们是有耶稣，有榜样的，有榜样，说三次啊，有榜样。我们该常常看着耶稣，这是基督徒生活是最根本的， 这是决定我们的生命啊，是不是能够充满平安跟喜乐最大的关键，也是真正的，而不是自我欺骗的。我自己是越来越相信了，或者也同情这一些跟耶稣同时期的人物啊，他们真的没有办法，没有福气啊，聆听耶稣，他们不知道耶稣是天主派遣来的。他们总以为耶稣的话太极端，跟他们所习惯的听的不一样。我们今天相信呢，在耶稣至少死亡跟复活的事件相信了，他是真天主，他是天主唯一的启示者。那我们现在就应该完全拿耶稣做标准，做我们真正的省察的对照组。我的生活，我的言语是不是符合耶稣所立的榜样？我们求耶稣帮助我们，帮助我们在生活上能够常常朝向这一个理想的目标。最后讲一个小例子，昨天有一个人给我打电话，就是在附近工作的人，不是我们堂区的，就要求来办告解，我当然就答应了嘛。所以中午我们在那边谈了一些话，一个年轻人，其实我蛮惊讶的，但是也很非常高兴，就还是有人这么诚恳的啊，在这一个复活节的前夕寻求跟天主和好，鼓励大家跟这个榜样学习。